好，请看到讲义85页科范小 B 别论缘起，底下的内容是源自于上文，又名缘起而未目常，如是具意无相应理。接着呢，才会进一步探讨缘起的具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怎么去理解“缘起”这个词啊？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86页。86页的论文呢，其实就是拆解“缘起”这个范文字。那范文字如讲义86页。论文有标王底，标王底的意思就是我们编辑后来加进去的，并不是聚色论本身就附带这样的范文词。因为这个范文词其实严格讲起来是也不是范文字，它是罗马转字，用罗马音来去转字会比较容易去读。好，所以缘起的范文字如答的倒数第二行后文，这个王有加王底的内容，那这一段文所解的就是将范文的字根加上它的一个接头词等等，那如是复合词之后呢，就产生缘起这样的一个词语，这样的一个字词。那这个字词由于是复合词，所以拆解之后它的接头词以及它的字根可以理解成不同的含义，会代表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在内文中有出现所谓的戒，这边的戒或者是字戒，以现在我们一般所熟悉的用法就是字根的意思。那如比如说论文的第一行末，一底戒是行义，那个一底就是黑板上的左方，这个词加上有点像开根号，我们一般那个数学的开根号上面还有一微微的一横，但是范文中代表这个字根，也就是论文的字界的这个界呢，它是以这样的一个符号做显示。好，所以一底这个范文字根呢，在第一家的解释是理解成行的含义，理解成行的含义。好，那接头词 prati 呢，它理解成是智的这个含义。那其他的如善啊、问的还有 party 等等，那就个别有以和上升还有有这三个别的三种字义做解释。那因此呢，将这些接头词还有字根把它总和个别解释之后呢，请看到论文的第二行，由先助力借意转变，故行由字转变成缘。所以意思就是缘起的前半有 prati 跟 iti， 那 prati 本身是字的意义，那 iti 本身是行的意义。所以如第一家的解释呢，这两个词这两个范文字结合呢，就产生了缘的意思。好，那后面同样的后面的三个字词的意义结合呢，如论文的第三行，三 是和合意，温是上升意，波地戒是有意。有戒和生转变成起，所以如黑板上所表示的，有借助的和还有生，也就是前面两个接头词。那么这三个词呢，总共复合之后呢，解读呢就是可以理解成起的这个含义。那因此呢，当然整个复合词理解起来就是缘起，但是怎么去解读呢？请看到第五行，由此有法至于缘以和合生起，那这就是缘起这个复合词的含义。所以如黑板上所表达的，由此有法自缘以，那么和合生起，那么这就是缘起的含义。所以意思就是说，某个未来法它借助的缘而生起的，那这就是缘起的含义。这边的有法当然是未来将生还没生的法，如果是已生的法就不可能还要带缘而起了，已经生的法就是已存在了嘛，怎么还需要再生起呢？所以这边的有法从后文的讨论可以知道是未来将生而未生的法。好，那接着申论师呢就来提出对于这个复合词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第一家这样的一种拆解诠释并不合申论的道理。论主就问，你认为理不应然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质疑的理由呢？这个申论师就回答，一与作者有二作用，于前作用应有以言。这边的以就是中文讲的之前所做的一个动作，同一个人同一位友情他做了两个动作，那对于之前已经做的动作就会用加上一个以字来表达。那就好像什么呢？如有一人欲以方食，洗澡完之后再去吃东西。好，所以在洗澡的这个动作之后呢，会加上一个以字来表达跟第二个动作的时间前后的差别。好，那无少行法有在起前，先至于缘后时方起，非无作者可有作用，故说颂曰：自缘若起先，非有不应离，若聚变坏矣，彼应先说故。好，这一段文比较详尽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173刮胡2普光的聚色论记。我现在呢简要的说明，大家可以看着论记本身啊，看着论记本身来。申论师所提出的第一个关键点是说，当一位友情做两个动作彼此间有时间上的差别的时候，在前一个动作会加一个以字来表达跟第二个动作的一个时间前后差别，就像先洗澡了才去吃东西，所以在洗浴之后会加上以，这是第一个申论师所提出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提出的观念是在破斥说，没有任何一法会在 缘聚升起之前就存在，那存在之后呢，它跟缘至于缘而再升起。那这一句话所破斥的是什么呢？这句话所破斥的，请回到刚才一开始的答的论文倒数第二行，就是申论思难的论文倒数往前推两行，由此有法至于缘已和合生起。所以第一家所解释的是有某个有为法至于缘，然后才和合生起。所以呢，申论师讲说，当他还没有和合生起的时候，已经这个法体存在而去与众缘和合。那这样的一种理解方法是怎么样？很诡异的，应该是借由缘和合这个未升起的法才能升起嘛。而你初师的解读，就是第一家的解读，却说有法至于缘，然后才和合升起。和合升起就是从无到有，从无到有的意思。所以呢，这是跟现实相违背的，怎么可能某个法已经先存在了，然后再借由众缘再将这个法升起？这从逻辑上就说不通啊，从逻辑上就说不通。所以呢，才会用这个颂来反驳说，自缘若起先，这个非有不应理。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某个法与缘和合之后，那它的存在呢是在升起之前，这样的法是根本不可能有的。那如果有的话，这个是绝对不合道理的。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它自缘跟起呢是同时的，如果这样的解读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诠释方法就破坏了内文中所讲的一作者有两作用，在第一个作用要先又加一个已字。所以说若聚变坏已的意思是说，自缘是第一个动作，和合升起是第二个动作，那自缘已才和合升起。如果你认为自缘跟起是俱实的话，这样的一种诠释就会破坏了刚才一开始所讲的意义作者有两作用，在第一个作用要有一个语字表达两作用时间上的差异点。所以说若聚变坏矣，彼因先说故。意思就是说，如果认为自缘跟升起这两个动作是同时的话，那解释成同时就会破坏了矣这样的一种时间差异点。因为呢，自缘是先说的，那么升起是后说的，两者间是时间上的造作有不同的时间点，不能理解成是俱实发生的。好，所以这是申论师去理解缘起这个字的看法。他认为第一个重要的观点，不可能有某个法在还没升起前就存在而自缘，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他认为自缘的这个字，这个行这个动作跟升起的这个动作彼此间一定有时间的前后差别，不可能俱实。如果俱实的话，就违反了 这个缘起这个字词所代表的含义。好，那么以上呢的解释就如同注脚173普光或者是法宝的注解书内文所谈的。那如果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认为普光说明的太繁复了，那建议呢就可以参考讲义87页注脚173的刮胡山法宝的具色论述，说明的比较简单啊。好，那接着事情呢就出来回应申论师的质疑，就是讲义87页浅非的地方，说无如是过，意思就是说第一家所说明缘起的这样诠释方法，诠释的内容并没有申论师你所讲的这两种过失。好，接着呢就事情就反诘，反诘就是反问的意思，且因反诘申论诸师，法何时起？唯在现在，唯在未来，设尔何失？出过，起若现在，岂非已生？如何呈现？现是已生，如何复起？已生复起，便至无穷。起若未来，尔时未有，何成作者？作者既无，何有作用？好，先到这边。好，世庆很善巧的去反问申论师，你们申论师的看法，这个法升起的时间点在哪里呢？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那当然不可能在过去了，因为过去已经泄灭了嘛，所以就不用去讨论。那因此呢，扣掉过去之后，法升起的时间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处于现在世，要么就是处于未来世。好，那如果法升起的时间点是在现在世的话，会有什么关系呢？起非已生，如何呈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起就代表是还没有升起的。好，已生，已生才是所谓的已生法，才是落入现在世嘛。所谓的已生法呢，当然已生法严格讲起来有包含两种，就是现在世跟过去世法。那现在所探讨的是法要升起的时间点，它要么就是现在世，要么就是在未来世。那第一个观点呢，所说的就是假设法升起的时间点是在现在世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呢？所谓的起，就是将要升起而还没有起的法，才要让它什么起来嘛。就像比如我举个例子，从坐到起，如果我已经站起来的话，你还要说请起立吗？就不用了。正因为我还在坐的时候还没有起，你才会说来请起立。同样的，之所以称为缘起，也就是还没有起而要起了，要升起的才会说缘起。那跟现在世的法，它就是名为已生法嘛，这应该没有问题吧。所以如果你说要升起的法，这个起呢它是在现在世的话，这两者呢是非的，非也就是缘起的法不会是已生法。所以说起非已生，如何呈现？它的时间点怎么会是在成立在现在世呢？因为现在世 是以身法起呢，是要起而还没有起，两者的时间点是不可能一致的。好，那如果说现在是以身的话，以身的法怎么还需要再起？所以说现是以身，复如何起？以身法就是以起啦，那何必要再起呢？那如果以身法还要再升起的话，就会怎么样？辗转无穷的，起了又起，起了又起，所以呢，就会有落入无穷无尽的过失。那这样的一种呢，错误是不正确的，是不合正理的。所以呢，法升起的时间点不会是在现在的，那因此选择第二条路，如果法升起的时间点是在未来世的话，那未来世的法体还没有，对不对？未来世的法就是还没有升起的法才会属于未来嘛。所谓的未来就是还没来，还没来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升起，尚未升起。所谓尚未升起的意思呢，也就是尚未存在的法，这个称为未来法。就像明天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才会称为未来。所以未来的法，这个法体呢还没有，你怎么去成立它有一个作者存在呢？那如果作者不存在的话，哪有起的这个作用？就像刚才一开始所讲的，也是申论师自己所讲的，他认为说这个作用呢不能离开于法体，不能离开于作者而存在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作者的话，请问这个起的作用从哪里来？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认为升起的时间点是在未来的话，那未来这个法还不存在，请问它要怎么起？它怎么升起呢？这个起的作用怎么出现呢？法体都不存在了，请问这个法的升起作用怎么凭空冒出来呢？好，那因此呢，世亲论主很善巧的利用这种类似双刀论法，也就是说给你两条路选，你认为你成立一个作者这个法体以及作用，把它别立开来看的话，法体升起的时间点请问是在哪里？在现在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那如果选在未来的话，体还没有，法体还没有出现，作者还没有存在，请问依于作者而有的作用是从哪里来？那因此呢，接着世亲论主呢就显现正义，请看显正的地方。这样的一种手法呢，其实就如同早在中论很常使用的，先破邪，那接着再显正，先破除错误的邪执，再显发正义。故于起位即义自圆。那起位者何？为未来是诸行正起，即于此位亦说自圆。好，那因此呢，世亲论主他对于缘起，也就是对于第一家的理解，他并不把两者间法自缘已而生起，他并不把这样的两个动作两个作用看成是前后的时间点，从现在的这个显证的答呢，他看成是什么？同时发生的。当未来的法体，未来的诸行正要升起，将生而未生，就是正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 法体跟诸缘和合的时候了。所以黑板擦掉。所以如刚才第一家所写的，或者请大家看回讲义86页的论文答的倒数第二行，有法至于缘以和合生起。站在世亲的看法，虽然有个以字，但是呢，法至于缘还有法生起这两个动作的时间点其实是一样的。那怎么解释一样？那再者怎么解释未来的诸法与缘和合俱生是合乎于正义，而不会落入刚才世亲自己去评破的未来世的法还不存在，怎么去自缘生起？那论主后面会提到，这是一种假说，一种假说的。好，那先看世亲论主评破申论师的说法，请看讲义87页，更破的地方。又申论师妄所安立，作者作用，理事不成。意思就是说，站在申论师的看法，说一作者有两作用，以这样的一种观点去解读缘起这个复合词，这样的一种观点来解释缘起是不正确的。所以说他妄所安立，理事不成。因为呢，从缘起这个本身的含义，有就是作者，那起就是作用，那非于此中见有作者，亦起作用，真实可得，故此一言于俗无谬。所以在讲义87页论文的最后一句话，有是作者，这个有到时候修订版会加上上下引号特别标示，这边的有就是讲义86页，讲义86页第一家的解释范文缘起的这个有字，有找到吗？在讲义86页论文的第三行末到第四行，波地界是有意，然后有界和身转变成起，由此有法，这边的有法就是连带前面梵文字中波地界是有意的这个有。所以在梵文词里面，这个波地呢，它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作者，就是作者。然后梵文里面有界和身转变成起呢，这个起本身就是作用。所以如同讲义87的论文接续到88页的论文，有是作者，起是作用。那这边的起也请加上上下引号，所标示的就是第一家解释缘起的这个起字。好，那接着世亲才会讲说，非于此中见有另外的一个作者，不同于起的这个作用是自性真实可得的，并没有，并不需要在这个缘起这个字词义中别立一个作者，而产生自缘还有和合生起的这两种作用，不需要。因为字词本身呢，就隐藏了假立的一个作者，就是有，有法的这个有字。那因此最后就结语说，故此一言于俗无谬。那此一言所指的就是第一家解释缘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没有错误的，是正确的，于世俗理是没有过失的。 好，那这一小段文相关的一个文例呢，也请大家参考注脚180引文的第四行，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今观察，非于此中见有真实作者亦起作用，个体不同，真实可得。若依佛法，离体之外，无别实用，即于体上说有作用。于此诸法亦言，此是作者，此是作用，于世俗里亦无有谬。好，所以申论师是将作者、作用个别立为是真实有不同的法体存在，那这样的一种妄安立是不正确的。依佛法的正义，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好，那最后事情就结成，请看回讲义88页的本论文。此缘起义即是所说，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故因引彼是缘起义，故说颂言，如非有而起，自缘因亦然，生离起无穷，或先有非有，具亦有言矣，按自已灯灭，即开口以眠，若后眠因闭。那最后一句话的标点麻烦修正一下，若后眠逗号因闭，原来标示的后跟眠中间的逗号请删除，改成若后眠逗号因闭。好，那这一段颂文比较困难，请参考注脚181普光居舍论记引文的第五行开始。再借由古德的注解书解释颂文之前，请大家先手写标示一下颂文的如非有而起，自缘因亦然，请写 A。 好，生以起无穷，写 B。 或先有非有，写 C。 剩下的句亦有言矣，一直到最后一句话若后眠因闭，写 D。 好，那对应普光的居舍论记呢，如讲义88页注脚181括弧一引文的第五行开始。第五行一开头是如未来法，体虽非有，无间必有，相现在故，而假名起。那一直到第一小段对应于原本颂文刚才标示为 A 呢，总共有五行，总共有五行。好，那先请看颂文解释颂文的如非有而起，自缘因亦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未来法的法体虽然还不存在，但是呢无间必然会升起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带缘而向现在世升起的缘故，所以呢假名为起。好，假名为起。好，自缘因亦然，意思就是说既然未来法还不存在，却可以假名为起，那同样的解释缘起的有法自缘这样的一个逻辑呢，也是如此。如此是什么意思呢？未来法的法体虽然还不存在，无间必有，所以也可以假名自缘。假名自缘，所以如第一家所讲的有法自缘，这个都是一种假名。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 从因而去说果，果还没有升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假名说它已经升起了，假名已起，这就是一般我们常听到的因中说果了。因中说果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讲，有人从101大楼往下跳，他还没有坠地的时候，我们说那个人死，事实上他还在过程，还在那边飘啊飘，飞啊飞，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坠地的那一刹那基本上应该是死定了。所以同样的，他还没有死，我们假名他死了。那这边的道理逻辑也是一样的，未来法还不存在，体还没有，体还尚未存在，但是呢，他将来待众缘和合之后，必然会从无自由，所以呢，就可以假名他是自缘，假名是起。那这就是一种因中说果的，所以说是假名而不是真实的意思，假施舍的意思。好，那么颂文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最后这段文最后的一句话，故虽无体，假说无过失，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在若言非有不得自缘，亦因非有不得正起，以起必非，以生未故，这个是在从反面来思考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主张还不存在的法呢，就不能够有自缘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同样的逻辑也应该要承认还不存在的法也不得正起，因为呢，所谓的起呢，必然不是以生位，如我们刚才讲的正起呢，跟以生两者的时间点是不同的嘛。以生的话就不需要起了，那起呢，必然是未生啊。可是呢，我们对于未起的法呢，我们也会把它假名、假施舍，所以说非有尚得名起，那亦因得说非有而可以自缘，所以虽无体而从假说假施舍，也就是从因中说必然会发生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诠释呢是没有过失的，是一种善巧诠释的方便。好，那接着解释颂文刚才标 B 的这句话，生亦起无穷，这句话呢所说的颂意是在去说明前面，前面起如果发生在现在的过失，以生生意而又复起的话，就会导致无穷的过失。好，那么颂文的第四句话，也就是刚才标西，或先有非有，这句话在光记有两种解读。第一种呢是在解释讲义87页所提到的，如果认为法升起的时间点是在未来的过失是什么呢？那么有两个，第一个，未来法体应该已经存在了，那第二个，起的作用应该不存在，因为未来的法体还没有的关系，那这是第一种解读。那第二种解读就是未来先有起用，那非有作者，有用却没有作者，这样的一种阐述是违背申论自己的一种理解，因为申论认为依作用，作用呢必依于作者。好，所以解释颂文的先有非有呢，在光记它有两种理解，有两种理解，先有可能是指未来的法体先有，而作用呢是未有的，作用是未有的。 那第二种理解呢，先有是指未来先有用，而非有是指非有作者，非有法体。好，最后就稍微小结，由此道理，起非已生，故不在现，未来无体，故不在未来。所以起呢，不能说是在现在，也不能说是在未来。故于将有假说起言，假说自缘，假不无过。所以将把将有而未有的这个法体呢，用假施设善巧说是起，说是自缘，那这样的一种假施设是没有过失的。好，那最后解释颂文的刚才标示 D 的内容，句意有言语，一直到落后眠硬币，请看到讲义89页注脚栏的第二行开始，与申论师作不定过，据实之法亦有言矣。世间论主呢，举两个世间的这种事项的状态。第一个事项的状态是说暗自已灯灭，一般我们会说灯灭就黑了啦，就是把比如说我们现在把日光灯的电源关掉，那么整个空间就暗了嘛。那现在寄送可能是为了字词上的表达啦，所以先将暗字就是暗了先做说明，然后才说灯灭。所以暗跟灯灭在他们印度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空间暗了之后灯灭熄了。那一般我们的逻辑会说把灯灭熄了，空间整个就暗了。那两种表达其实都可以的，只是可能不同的民俗表达的一种方式不同。所以所谓的暗字跟灯灭其实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对不对？灯关掉了自然空间就暗了嘛。但是呢，在印度人他们叙述的时候却有加上一个什么已字，如颂文所表达的暗字已然后灯灭。但是严格讲起来，暗了跟灯灭了两者是同时的。也许这个例子比较难理解，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就会更好理解。开口已眠，意思就是说有个人怎么样，睡觉的时候嘴巴是张开的，对不对？可是呢，在印度人他们叙述的时候呢，却说开口已眠。那如果说开口跟睡觉两个动作彼此间有前后的话，想象那样的一种情境是什么？是嘴巴张开了，一个人嘴巴张开之后然后怎么样睡着了。那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开口跟睡觉所叙述的应该是同时发生，某个友情同时发生的一个动作。有一个人呢睡觉的时候是张开的嘴巴。所以呢，世亲举了这两个例子表达说，虽然在第一家解释缘起的时候也有一个已字，对不对？请大家看讲义86页答的论文第五行的地方，有法字于缘已和合生起，也有一个已字，对不对？可是字缘跟和合生起中间虽然有个已字，但不代表这两个动作一定有前后时间的差别。事实上这两个动作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就好像有某个人张开嘴巴睡觉，在形容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开口已眠，嘴巴张开着在睡觉。 但是呢，却不是某一位友情先嘴巴张开之后，然后才入睡，不可能是这样。那因此呢，颂文最后一句话所表达的就是说，如果认为是嘴巴张开之后才睡觉的话，那么应该是在他睡觉之后嘴巴会怎么样闭上。如果为了要解释有一个已字代表动作有前后时间的差别，那么去理解开口已眠这样的一句话，就需要进一步去说他睡了之后，因为原本嘴巴张开这个动作就会怎么样消失的嘛，就泄露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嘴巴就要闭起来。但是事实上，开口已眠是要去形容某位友情是张开嘴巴在睡觉的。所以以这两个例子，暗自已灯灭，开口已眠，都在在的去显示第一家所解释的缘起，虽然有个已字，却是代表两个动作同时发生的，而没有前后时间的这种差别性。好，那以上呢，就是针对缘起句意，那么世亲论主所认可的第一种解释。应该更正，应该说对于缘起句意的第一种解释是为世亲论主所认可的。好，那么再从讲义八十九页开始呢，是有对于缘起句意的第二种解释，这种解释是世亲所反对的。那世亲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就等下一周再继续做说明。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不知道线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法师，今天比较具体的问题，有一位同学问到缘起是不是有违法，因为刚才我们在讲智缘的部分，有讲到是一个无为常住法，那可能这边他稍微有一点 question， 他要确认这个缘起是有违法吗？
好，站在不管是俱舍论世亲本身的立场，或者是说依照的阿含本意，阿含圣典本意来看的话，缘起严格讲起来，它是一个理则性，它所代表的是有违法彼此间的一个关联性，因生果的一个理则性。就好像诸行无常，无常本身它是去表征什么？表征有违法的一种性质。诸法无我，无我本身也是在去表征一切有为无为法本质上就是没有自性的。那同样的道理，缘起本身所代表的就是，比如说以十二支因缘来看的话，就是无明跟行彼此间的关系理则，依于无明才会有行的升起。那如果行的升起没有无明作为因的话，它不可能会存在，不可能会产生。意思就是说，用白话一点来讲，友情怎么去造作有漏业？所谓的有漏这个业会造作，会去生成，必然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友情内在以无明为首的种种烦恼，而去造作了所谓生业或口业或意业。所以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关系套入无明原型的话，应该会比较好理解。所以有漏业的一个来源来自于什么？以无明为首的烦恼。如果没有无明为首的烦恼的话，这个有漏业是不会升起的。反而言之，就好像什么，阿罗汉会造作有漏业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无明。那同样的，就像前文或者是在导师的 著作里面也有谈，一般凡夫在接触外境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无明在作祟了，也就是我们听到的一个词叫做无明处。那个处是接触的处，就是十二支缘起中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于到什么处，六处了，有六处然后才有处，也就是我们根六处，就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六根去接触外境的时候，站在凡夫的角度已经有无明为他的一个根源，所以所升起的苦乐等受进一步才会产生什么爱取有。但是呢，反而言之，站在阿罗汉的角度来看，他所接触的是一种明处，是一个跟无漏智慧相应的处，所以呢他会有受，有没有爱呀？不会有爱。那因此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缘起，它是去表达说如果有无明处，就会有所谓的有漏的受，而进一步产生什么爱取有这样的一连串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缘起的理则。也就是简单，我们就是简单讲，我们常听到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因果彼此间的关联性，这就是成为缘起。那因果个别个别的内容，就是称为缘生法。所以严格讲起来，缘起的这个理则是建立在有为法十二支缘起这种具体的有为事项上面，而不能把它别立看成是一个别立于有为法之上的一个无为的法体存在，这样的一种看法呢，就是大众分别说系的看法。那这样的看法就会落入刚才在讲义的第85页论主所就释经所提出的，如果把缘起看成是无为的话，它本身所叙述所表达的一种特征对象却是十二支有为法，这怎么可能两者间会有关联性呢？意思就是说，此有故彼有这样的理则，如果理解成是无为的话，它这样的理则却是去说明十二支缘起这样的有为法，两者间的特性是相违背的。当然所谓的相违背，不是说要拉到圣意去谈啊，拉到圣意去谈一切都空，这就没什么好谈的。现在所谈的都是从事相世俗的角面来谈。那因此呢，如果把缘起视为无为属性，就会跟缘起的这个理则所要去诠释十二支彼此的这种差别有为法是相违背的。那因此才会不管是龙树世亲乃至于到导师的观点，站在阿含圣典的本意，都不会去赞成大众分别说系这样的一种论点。那当然附带体站在阿含的本意，也不是完全就赞同有部的看法，把缘起视为是因，缘生视为是果法，也不是。好，那简单的讲，就是缘起它不会是无为法，它是一种理则，就是此故彼的一种理则，不能视为是无为法。好，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请合掌。